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进行看这个第二个共同外情形的这个引导，也就是寿命无常。那么在观修寿命无常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通过七个方面来进行观修这个寿命无常。现在的话，我们是在讲第七个，也就是说思维猛烈希求而修这个无常。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接着那个就是上一次也是讲了一段的这个内容。我们在围绕着前面六个方面以后的话，那么在这个第七个方面，也就是说从方方面面来进行那个就是思维，死期是不定的，而且必定会死，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死亡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唯一就是说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依处的，那么只有什么呢？正法。所以就是说方方面面来进行就是说猛力希求啊，那么这样就是说修这个无常，也就是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内容当中所说，在这个行住坐卧，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所想所行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啊，那么都要什么呢？处在一种无常的这个就是说观念当中，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自然然它会驱入到这个修行当中。如果说无常观没有在相续当中真实升起，那确实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修法呀，也只是说流于一种形象，表面化，没有就是说在相续当中啊，真正就是说会产生一些正法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继续讲那个下面的这个内容的话，说仅仅修习死亡还不够，因为人在临终时绝对有力的只有正法，所以我们必须恒时不离正知正念。他这里边说仅仅修这个死亡还不够，你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认识到了就是说哎，我必定会死，那么在必定会死的这个时候，进一步通过我们上面第六个引导文当中说这个死期也是不定的，虽然就是说一天到晚在想到就是说我不会这个就是说长寿，就是说一直不死，然后就是说死期也是不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把这个观念引入到修持正法当中啊，你光是那个修行死亡还是不够的。你就像我们以前古代经常说这个杞人忧天，那就是说经常担心天会塌下来，自己会那个就是说死掉，那这样子的话一种心念当中啊，诚惶诚恐当中，那么他还是说没有就是说那个以正法来进行摄持。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和一般世间人凡夫的这种差别。那么作为这个凡夫人，有一些的话会了知什么呢？死期是不定。那么像现在我们说五浊恶世劫浊，还有这个烦恼浊寿命浊的这个时候的话，人们更容易引发无常的这个观念。但是光有一种无常，没有就是了知如何来进行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不知道唯一的这个依护处就是这个正法的时候，那么只是什么呢？在一种这个恐慌当中啊，自己无法就是说解脱，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华智仁波切那么也是讲到说什么呢？唯一有力的一定要修持这个正法。那么在就是说建立起死期不定啊，然后必定会死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正见的这种前提下，那么在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啊，其实就是说非常殊胜，虽然了知人生是无常的，然后死期也是不定的，所以我们更需要什么呢？在我们就是说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各方面非常圆满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修持对临终有益的这个正法，所以唯一有力的只有这个正法。所以像这个阿琼堪布在这个前进备忘录当中也是说，只有正法的话才是我们的这个护主，才是我们的依处，才是这个周岛友军，是光明，是灯盏，用了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进行就是说对应这个修持正法。除了正法以外的话，你眷属再多，那么在临死的时候一个也带不走，然后你的地位在这个高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个临死的时候起不到任何的这个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唯有什么呢？修持这个正法。所以我们要恒时就是说不离这个 政治正念，达到这样一种量的话确实不容易。因为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说末法时代的这个修行人啊，跟以前古代的这个修行人还是说有一些这个差别。在古代的这种修行人可能是宿世的这种就是说福德因缘非常这个就是说殊胜所以一旦屈入到这个就是说佛道的这个修行当中基本上都是说特别的这种精进的这种修行而且真正能够做到像这里边说恒时不离这个政治正念，不论在汉地净土宗的大德也好，还有禅宗大德，以及在这个就是说藏传佛教当中，那么萨迦格鲁各派的这种高僧大德，我们看看他们的这种传记的话，确实就是说值得我们自己惭愧之处。在他们一生的这种修行当中那么确实就是什么呢？像这里边所讲的，恒时就是说没有离开这个政治正念，然后唯一就是说心向于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应当什么呢？就是说追随以前的这个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而且确实唯有什么呢？正法才能够作为我们那种依护是这个灯盏，是这个光明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生前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暇满难得的这个宝贵人生用到这个修行正法上那么就像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讲的，魔使来执来执时，亲朋有何益？为福能救护，然我未曾修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其他都没有用，唯有什么呢？就是说福德，唯有这个修持正法那么能够救护我。但是因为我就是说在这个生前的时候没有屈入到这个就是正法的这个修行当中，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已经什么呢？悔之莫及所以了之种种的这些道理，还有像那个就是萨迦派萨迦格言当中就是格言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不知死后归何处，此时无善者可怜啊。你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如果死了以后真正就是说像现在一些唯物主义所说的人死如灯灭，那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去修持正法。但是我们死了以后必定有什么呢？就是说三界六道的这个轮回不是说你死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随着自己的这种善恶业力那么就是说要感召什么呢？三界六道的这个轮回。所以你在这个就是说没有修持正法，那么也不了知自己死后是往生善趣还是说堕入到这个恶趣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什么呢？相遇当中在这个生前没有丝毫善法的这样的一种人是最可怜的那么反之的话，如果相遇当中有了这个修持正法的功德那么自己就有一种依护，然后对死亡也不会就是说太过的这个恐惧所以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教徒的话确实就是说应当什么呢？对于这个观修死亡无常这一个方面的话，确实要就是说那个道量来进行做这个观修相续当中就是要引发一种定解。我也不知道就是说现在我能够活多少年等等的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在这个知道在就是说死亡到临的到来的这个时候唯一有用的是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应当修持什么呢？对于这个死亡有益的这个正法那么在那个前行备忘录当中，阿琼堪布也是讲嘛，那么修持正法的话它有三种，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讲的三就是说三世道小世道，还有中世道，还有大世道的这种修持正法。一般小世道的话为了就是说获得人天善趣的这个功德那么修持中世道的话，那么就像这个声闻一些小圣根基者为了自己获得解脱，从三界当中获得这个解脱而修持但是对于一个大圣行人来进行讲的话，那么前面两种小世道和中世道的这种发心那么是这个就是说对于一个大圣行人来进行讲已经偏了所以真正的这个大圣行人应当按照这个大世道的这种就是说修持方法那么为了什么呢？就是说以菩提心的这种摄持下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这个众生，让自他从轮回苦海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依靠这个显密的种种的这个正法来进行修。那么在那个就是说前行备忘录当中也是讲嘛，比如说依靠这个我们经常就是说这个就是远道的那么显宗因圣的修法，或者说近道的那么金刚圣，乃至于就是说洁净光明大圆满来进行做这个修持所以就是说不离这个政治正念，而且就是说修持什么呢？与自己有缘的这个正法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一生的这种修行当中尽量就是保持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恒时，而且就是不离这个政治正念，所以这一点是说极为的这个关键极为关键。那么下面继续讲到说，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一切琐事均无有恒常，无有实质，那个时常督促自己 修持正法啊，所以就是说深刻的要认识到轮回的琐事啊，没有这个恒常啊。那我们始终就是说通过以上的这种就是方方面面的观修啊，处于一种厌离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对于轮回没有精华实义的这个法，那么处于就是说厌离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认识到以后的话，自自然然自己会趋入到这个修持正法当中啊。所以在那个就是敲击宝藏论当中，无妄尊者也是说嘛，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极生的这个琐事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极生琐事死亦无完时啊，那么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可能也做不完，说此起彼伏如同水波纹啊，此时是否有用当慎思，惊起当修解脱之菩提。那么在这就是无光尊者的这些教言当中，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轮回的这种本质的话，认为在这个轮回当中，工作也很重要，然后这个就是说成家立业啊也很重要，那这样就是说单是在这个轮回琐事当中，没有认识到轮回无常的这种本性的话，那你说想要驱入修行啊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可能这个现实的，因为这样的一种轮回琐事的话，你如果认为非常重要，那么到死也是做不完的。而且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个琐事，这一件事情完了，那一件事情又就是说现前，所以如同这个水的这种波纹一般。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就是说此时是否有用，应当这样思维，那我做的这些事情不论是为自己也好，为家人也好，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是否有用，应当就是说自己扪心自问啊，也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实有的这种价值所以这样思维之后的话，作为这个智者啊，我们通过这个以下潜心引导文当中的这个引导的话确实会了知什么呢？轮回的琐事是没有实义的，我从现在开始应当修解脱之菩提啊。那么这样就是说会什么呢？自己来进行督促自己所以就是这里边就是说那个这一段哈，主要是讲我们光知了知会死，那么是不行的，一定要什么呢？修持正法，而且就是说修持什么对临终最有意义的这个正法和自己最有缘的那么就是说自己什么呢？要用自己的这个全副的这种精力啊，那么驱入到真实的这种修行当中那么说那个本来就是说这个身心的暂时组合是就是无常的，为此不要将假合的身体执着为我。首先就是说要了知什么呢？身心的这个组合呀，那么是无常没有这个精华实义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假合的身体啊执着为我所以在那个大诸多论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些比喻来进行说明那么五蕴的这种身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具有虚伪性没有这个就是说常有性以此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就是对于五蕴身心的这个组合那么执之为我如果认识到这个五蕴身心没有我的话，那么必定也是会获得什么呢？一些这个证悟和这个就是说解脱的所以大智度论当中的这个公案哈，我们可能大多数道友也都知道那么当时就说一个人嘛，他是那个出远门办事，然后那个就是在一个那个空无人的这个房间里边过夜所以半夜就是来了两个鬼嘛，先来的一个鬼，然后就是说身上背着一个尸体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鬼，然后就跟那个先前的这个鬼就是争这个就是说死人的这种身体嘛然后就说一个说是那个我的，一个说是他的后来两个鬼的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让他做这个裁判，看这个就是说尸体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哪一个鬼的。后来这个就是说人就想嘛，说这两个鬼的话非常恐怖不论我就是说说十语也好，说万语也好的话，可能都是那个激怒对方不免一死那既然就是说说妄语也会死，然后就是说说真实语也会死的话，都不免一死，我为何要说妄语？所以他就如实说，说这个尸体是那个前面的鬼带来的后来后面的这个鬼就大声嗔心，然后就把他的那个就是两个胳膊就已经那个拽下来丢到这个地上，然后后面的前面那个鬼的话，然后就把那个尸体的那个胳膊又给他安上，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前后面的这个鬼又不断的就是把他身体上的这个就是两臂啊，还有两只脚啊，以及他的头还有他的这个肋骨啊等等的都那个就是取下，然后前面的那个鬼的话就同样的把这个尸体的这些两只两脚还有这个就是说头啊肋骨啊又给他安上去 后来就这样，就是说那个之后了以后，然后那个就是两个鬼已经把那个就是说他拔下的那个尸体的那个肉都已经吃掉之后的话，就已经走掉了。走掉之后的话，这个人就就觉得就是说那个一种恐怖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他就想我现在的这个尸体那个身体的话，到底是不是我的身体？说是我的身体的话，其实什么呢？是这个尸体上的这个肢啊，四肢安上去的。然后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是说自己到底现在就是说确实也是有这个身体啊，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当中啊，内心就有一点这个就是非常着急，然后就四处狂奔。后来就是遇到一个这个寺庙啊，然后就询问这个出家人啊，他当时也是说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身体。当时这个出家人就是对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人就讲嘛，说你现在了之能够就是说怀疑有没有我的话，那么世人可度啊，那么能够就是说得度。后来就是跟他讲，不光是说这个你现在的这种身体就是说没有我，说我们生生世世的这种身体的话，也只不过是五蕴的这种假合。后来就是说这个人也依此而那个就是说证悟，然后获得这个阿罗汉果。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当中啊，其实当时这个人的话确实肯定是一种恐怖的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身体当时也是说被这个换上死人的这种身体的话，我们也会想想，哎，到底我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子的啊，那其实就是说不光是说那个换肢以后，那么这个身体就是说值得我们的这种怀疑之处。其实同样的，就像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有些经文当中说，我们活人的这种身体就像什么呢，心如死尸一般啊。那么在这样一种五蕴聚合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底有没有一个我的这个存在。所以在很多人我的这个教研当中啊，没有一种就是说我的这个存在。而且大智度论当中还有一个公案也是非常好，他那里边也是讲到说，我们五蕴的这个假合的这个身体没有这个就是说实质啊，那么是虚伪无实的。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依靠这个五蕴假合的这个身体那么依此就是说比如说产生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产生这个斗争啊，那么造种种的堕落恶趣的这个业。他那里边以前就是说可能是跟大家讲过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不是说也是在一个那个深山当中，那么有一个那个就是塔呀，那么里边就是说有这个寺庙那么当时就是说有个塔里边有一个房间的话，因为里面经常闹鬼所以就是说本寺的人谁也不敢住。后来就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挂单的僧人嘛，然后当时那个塔主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现在只剩这一个房间，但这个房间的话因为闹鬼，说所以就是劝他还是不要住。但是这个就是说先前来的这个僧人啊他就是说反正我有这个就是说持戒修行的这个功德，小鬼来了我怕什么呢，我就安住在我的这个功德当中就是说不用怕那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塔主也没办法就让他住了那么过了就是说不久哈，然后到了那个快傍晚的时候吧又来了一个僧人要挂单。后来塔主的话也同样告诉他说这个房间里边闹鬼，然后让他就是说要考虑好但这个人也是说我有这个持戒修行的功德，所以我不怕不怕这些小鬼。然后当时快那个傍晚了，后面来的这个人啊，然后就去前面那个就是说房间去那个就是去住。然后因为快傍晚的时候他敲门的时候，然后先前住的这个人啊，因为那个天已经暗了他又听说这个房间闹鬼，就以为鬼来了。后来他就抵着这个门啊，不让那个后面的人进，以为是个鬼来了嘛。然后后面的这个人的话也知道这个就是说房间闹鬼，还以为现在就已经开始闹鬼了，就是说拼命敲门要这个就是进去。然后就是说里外两个人的话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争执开来，然后就是打在一起，然后就是可能是打了一晚上嘛。然后等到天明的时候一看原来两个人都认识，是以前的这个同学。后来那个其他的那个就是说常住啊，看到了以后的话就是大笑嘛，说这个两个人的话就是说不怕鬼，然后最后的话还是打在一起当时这两个人也是惭愧非常惭愧。龙梦菩萨的话也是引用什么呢，这样的这种比喻来进行说明，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五蕴身心啊，没有一个我的这个就是说存在。如果真正来进行观察的话，那么就是说唯有什么呢，骨血而已没有一个我的这个就是说存在所以就是说凡夫因为不了知 那么产生这个我执啊，那么再在就是说斗争啊等等的，那么以此的话，不要说这个就是说修行成佛啊，那么乃至于善取都不可得，必定会堕入到这个恶取当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比两个公案的这个比喻的话，应该是说都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形象啊。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个细致入微的这个智慧观察的时候，那么认为什么呢？哎，有一个我在这个文字修行，有一个我在这个生活工作，但是我们不妨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一下我的这个就是说四肢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是这个就是说身体是我呢，还是说受想行识是我？那这样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你必定会引发一种这个定解，也就是说身心的这个组合是无常的啊，那么也是什么呢？假合的。那么在这里边没有一个我，既然没有一个我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就是说为了这个我啊，那么再为了一些这个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个琐事啊，产生贪心，产生嗔心，斗争啊等等的，以此而造业的话，确实就是说是什么呢？啊，就是说那个自己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值得啊。所以我们下面哈，应该是通过那个这样明白之后的话，那么下面就是要那个观这个无常啊，驱入到这个正法的这个修行当中。以下它有这个11个方面啊，那么来进行就是说行住坐卧的这个威仪。不断的这个观无常，首先我们看这个啊，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哈，就是说那个所行的这个道路是无常的，那么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如理如法啊。《般若摄颂》中云，唯看一目恶，行走心不乱。啊，那么这个道路是无常，道路是无常的话，我们这里边就是说在情形当中观修无常，主要是从这个粗大无常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讲的。那么从这个粗大无常的话啊，其实所行道路不论是你步行也好，或者说开车啊，那么行驶在这个高速公路当中啊那么这些的话从粗大无常来进行讲，那么在现在的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五浊恶世，那么就是说表面上看得非常坚固的这些道路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无常的这个本性。你像我们最近就是说不断的这种暴雨这个就是说降下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进入川藏高路那个高速公路的话，那么有些地段像汶川那一段地带的话，经常就是什么呢？塌方等等的。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什么呢？无常的。而且就是说如果再从进一步的这个细无常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讲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刹那刹那这个生灭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明白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以前上师也是在讲嘛，每次就是说比如说坐车然后出远门，走在这个行驶在这个高速公路当中的话，也会什么呢？一种无常感自然而然就升起。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说出车祸呀等等的，或是路塌方啊等等那这些的话，尤其是在那个就是说川藏就是说高速公路的这一个地段的话，路况非常不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一定要什么了知这个无常那么在了知无常的时候，那么自己就是说不论是坐在车上也好，或者在这个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都应当什么呢？就是安住在这个正法当中比如说你观修这个无常或者说这个观修一些安住在这个就是般若空性当中，总之要依靠什么呢？正知正念来进行摄持。那么举手投足的话都要这个如理如法，所以就像这个般若摄颂当中所讲的，唯看一目恶，行走心不乱。而且从那个就是说保持在这个正知正念当中其实像以前你像那个来果禅师虚云老和尚他们即便是说在那个就是三步一拜，然后朝山也好惊醒也好的这个就是说时候的话那么都是说极具这个正知正念。以前那个来果老和尚在他的那个自行录当中也是说嘛他当时就是发心是往哪里这个就是说朝拜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说那个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在他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参话头当中。如果他丢失了这个就是说正知正念的时候，当时他迈出的这一步他要什么退回来，重新就是说以正念摄持那么就是说去什么呢？然后再那个重新走所以在那个自行路当中确实就是说那个古代的这种修行真实的这种修行当中就是说没有掺杂丝毫的这个就是虚伪之处。然后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他那个就是为报母恩朝这个五台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三步一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是什么呢确实就是说安住在这个真知正念当中那么禅宗的一些这个修法当中依此而这个行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什么呢？不光是说道路是无常，那么我们在这个行走道路从我们自身来进行讲的话我们比如说到某一个地方进行这个道路，可能就是说有去无回 那么自身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无常的这个本性啊。所以就是说，如是了知无常，安住在这个无常当中，就像我们第七个科判当中所讲的，你要猛烈什么呢？就是说思维猛烈，希求而修这个无常。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敢什么呢？散心杂化啊、不敢这个就是说处在一种放逸当中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在这个第二个方面的话，说那个身居的处所是无常的，应当将它观想为净土。所以我们就是说身居的这个处所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么在这个气世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那么也是什么呢？无常的这个本性。那么了知无常的这个本性的话，是告诉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你在豪华的这个别墅也好，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单折的这个房屋也好的话，那么了知是无常的这个本性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处所啊，那么花出很大的这种财力啊精力。那么在无常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像有些修行人处在另一种极端的时候，认为哎，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世界的话，哎，完全是一种五浊恶世，极为不清净。然后我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话，也都是什么呢？妖魔鬼怪在一种极端的这种心态当中，其实对于修行也是极为这个有损害的。其实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佛法当中啊，我们分成这个实相和这个现象。那么在现象当中认识到，比如说这个七情的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就是说千变的这个本性的时候那么进一步依靠一些比如说二转三转的这个法义，尤其是三转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七情世界它的这个实相的话，那么是净土的这个就是清净刹土那这样就是说来进行什么呢？观修。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那个前面讲到说仅仅修行死亡还不够，要修行正法，而且在修行正法当中修行什么呢？就是说各种以自己有缘的这个正法。那你像在那个就是说观修这个处所是无常，你也不能够说我观修一种无常，处在一种这个非常消极的这个状态当中杞人忧天的一种状态当中也是不行的那么同时要将它什么呢？观为这个就是清净刹土。那么观为这个清净刹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话，趋入到正法的这个修行当中这两方面结合不要就是说偏于一边也不能够像有些人所说的把这个就是说本来是这个就是说五浊恶世的这个就是说现象的这种不清净的刹土，那么认为什么呢？认为是这个清净的安乐的这个就是说刹土。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有这个高级的这个别墅那个就是说那个房屋等等的，然后就说在极生当中，因为依靠这个前世的一些修行了这个布施的一些因缘极生当中可能就是说没有太多的这种感受痛苦，那么觉得人生非常圆满，然后把他认为是净土的话，那么也不是我们这里边的这种观修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区分出这个实相和现象，现象当中那么就是说轮列的这个差别我们要什么呢？就是说互不混杂的要这个了知。那么但是在这个实相当中其实什么呢？轮列也是这个平等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身体的这种刹土那么观想为这个净土，而且这种观想并不是说把不清净的法那么观为这个清净的法。所以这些那个就是说一些殊胜的比较深深的这种法要的话，我们在讲前面最开始发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师也是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所以这里边就是说第二个方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了知处所是无常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就是说要精进的这种修法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从饮食方面那么饮食受用是无常的应当享用禅定的美食这里边就是说饮食受用是无常的，而且我们讲这个就是死缘不定的时候说那个就是说死缘极其就是说多，活缘极其少，那么活的这种因缘的话说比翼成死缘嘛，那么像这个饮食等等的这些受用的话，表面上是滋养我们的这种肉身但是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前面的这个就是饮食搭配不当然后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烹调不当等等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本来能够就是长远我们那个色身的这个饮食的话，那么反而成为什么呢？死的这个因缘。所以饮食也是什么呢？无常的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么对于饮食方面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太过这个单执那么通过一些比如说素食清净的这个就是说食物那么就是说来进行滋养这个身体那么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能够趋入到什么呢禅定的这个修行当中，而且真正享用的这个美 美食的话，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禅悦为食啊。所以像以前那个弥勒日巴尊者，那么在这个寂静深山当中，他当时那个结识苦行的时候嘛，当时那个就是说诸方的这个苦行母啊，也是为了就是说培养自己的这个积累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想要供养这个弥勒日巴尊者饮食嘛。当时那个就是说诸多空心母也是对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说，尊者说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吃一点人间的这个食物啊，穿一点衣服，然后同时享用这个空心的妙食，会对你的这种禅修和善行大有帮助啊。而且就是说也是答应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帮助你那个筹备这些衣食但是当时尊者就回答说，其实世间的这些财物也好，资觉也好，饮食也好的话，是不能够和修行人的觉受于正物相比的正解相比。所以说那个当时弥勒日巴尊者说嘛，我有了这个禅定的妙食，所以世间的这个衣食和享用都这个就是无所谓那么在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记当中那么都是什么呢，以这个禅悦为食。以前很多这些大德啊，禅宗当中这方面就是苦行以禅悦为食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禅门自行录当中确实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感人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现在的话，那么作为这个修行人一方面要闻思，但是同时的话修行不能够脱离然后比如说我们一天的这个禅坐当中尽量就是说给自己规定出一定的这个时间那么享用什么呢，禅定的这个美食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完全就是说单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饮食当中这是说第三个这个就是层那个就是说方面的这种观修。那么第四个方面的话是观修躺卧睡眠也是无常的，躺卧睡眠也是无常的，应当将这个迷乱修成光明境界那么这些睡眠也是无常，如果修行人也是说太过单执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死了以后往往就是说转生到一些喜欢这个就是说不喜欢光明，喜欢这个明暗的，比如说这个罗虫蚌虫还有蜈蚣以及树里边的这个蠹虫这样就是说转生在这些旁生当中所以就是说了知睡眠是这个无常，尽量就是说作为这个修行人通过种种的比如说密法当中生缘四谛的这个境界，将迷乱转就是修成什么呢，光明的这个境界或者就是说依靠一种光明观或者说观想这个就是临睡之前那么观想这个佛陀等等的那这样就是说将这个迷乱修成这个光明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这个集成当中，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说马上获得一些修行的这种印象，其实还是我们的这种精进不到量然后经常在一种这个散乱当中，有些人的话就完全在一种睡眠当中所以在那个法句譬喻经当中他也有讲说，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嘛特别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懈怠他基本上就是说每天那么吃完这个就是应供完了以后的话，饱食然后就是进入到自己的禅房当中就开始这个睡觉，而且就是说特别快乐他就是说不观这个无常不知道人生的这个无常。后来就是说佛陀有一次依靠这个神通观察到他的这种情况，而且看他就是说当时就是说七天之后的话就会死亡，那么佛陀悲悯他，然后当时就来到他跟前来进行呵斥他当时就对他说嘛，说那个说你怎么这样就是说懈怠，然后说你现在的话马上就快死了，那么你还这样就是说在懈怠睡眠当中度过此生的话，说你在那个以前就是说违背佛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做这个就是修行人也是因为懈怠那么再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死了以后堕入到一些旁生当中，就是他那个里边讲到四种的那个旁生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蚌虫罗虫还有那个树中的蠹虫以及那个就是蜈蚣之内的话，说这些这个四内旁生他后来就是五万年做这个就是说那个蜈蚣五万年做这个罗蚌之虫，五万年的话就是成为那个树中的这个蠹虫嘛说做这些虫子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说喜欢这个就是说黑暗，不喜欢这个光明，而且喜欢这个睡觉，而且就是说五万年当中一百年醒一次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旁生当中就是说那个出来，然后在我的这个教法下做这个比丘，你依然就是说喜欢这个睡眠， 那这样就是说死了以后的话，你依然还会堕入到这个旁生当中啊。当时那个佛陀这样跟他做了这个呵斥，而且就是说他七天之后的话就要死了。然后当时那个比丘啊，确实就是说相续当中汗毛直竖，然后也是产生了这个惭愧忏悔之心啊。后来这个精进修行而获得这个阿罗汉果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就是说不了知这个躺卧睡眠是无常啊，那么像现在的人太过单执于这个睡眠，依靠这个睡眠说保养自己啊，滋养自己的话啊，那么这样来进行就是说在迷乱当中的话啊，那么死了以后啊，也会堕入到一些喜欢睡眠的这个旁生当中啊，那么再在流转不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尽量就是欲界的这个众生完全不睡眠也是不可能。如果说有些人就是说没有一些修法的这个功德啊，比如说我在最后快考试的时候，然后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但是的话这一过了以后又什么呢，几天啊大睡大觉啊，那这些也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保持一种中道啊，那么一天就是6个小时的这种睡眠时间啊，那么更应当在这个就是即便有睡眠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那个前行不是说一天的这个修行当中，那么在这个临睡之前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观修，比如说通过这个上师瑜伽呀、光明观呀、等等的，然后就是说观想这个佛陀，观想这个上师，那么尽量的话将这个迷乱修成这个光明梦境啊，这是第四个方面。下面的话第五个方面说，富有的这个珍宝是无常的，应当依靠这个圣者七财啊，珍宝是无常啊。那这里边我们说再按照前面的话说，那个集聚必散方面也是做了这个说明啊。所以就是说应当什么呢，依靠这个圣者七财，圣者七财的话指的就是信心啊、持戒、多闻、布施、知惭有愧，就是说那个布施啊，那么这七个方面啊、多闻、知惭有愧还有智慧啊，那么这七个方面啊，所以这些的话就是说是真实的这个就是说成为我们真实可以这个依赖的这个就是说财富啊，如医保一般的这种财富。而世间的这个就是财富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什么呢，无常的这种本性，即便说你集聚起来之后的话，但是的话也会什么呢，被这个盗贼啊，被这个就是说水灾火灾被这个国王所这个吞噬啊。那么如果说相续当中拥有了这个信心、持戒、多闻、布施以及这个知财有愧、智慧的这个财宝的话那么不论是国王也好，还有这个四大的这个就是说灾难也好的话，都无法夺走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说圣者七财所以像这个圣者七财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在临终的这个时候的话即便是说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与你为敌但是都不能够对你的这个圣者七财造成一丝一毫的这个损害。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临终的这个时候其他都不是说真实的这个医护，唯有修持正法，那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护主，成为我们的这种友军以及这个光明和这个灯盏，原因也是在这里边。所以应当什么呢，依靠这个圣者七财那么下面第六个方面说亲朋那个近邻啊也是无常的亲朋近邻也是无常的，应当悉身近处激发出离他这里边哈确实我们就是说了知这个亲朋是无常，就像我们前面也是所讲的，就是说亲朋好友的话，亲缘等等的话是这个无常。从整个轮回来进行讲，极生的这个亲友可能就是说自己前世的这个怨敌那么成为这个亲友而且即便在这个极生当中那么最开始亲密无间的这个朋友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一点点一句话说不对，一点小事情，那么彼此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那么转目成仇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应当什么呢，尽量的发愿，有能力的话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自在和这个条件牺牲近处，那么激发这个出离心唯一就是说就是独行无伴那么就是屈入到这个修行当中。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寂静地修行的时候比如说像有些的时候，比如说他没有相续当中引发一些这个修法，比如说禅悦为食没有真正引发，可能相续当中还会有一些就是说想念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就是想法但是这样一种想法的话也是什么呢，应当这个断除所以也是在那个法句必喻经当中以前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也是说那个有一个佛陀当时讲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比丘那么就最开始发心非常的这种勇猛后来佛陀也是说那个了知他这样一种勇猛的这个心态，那么佛陀在指导他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就让他到一个寂静的山谷 啊，然后那个山谷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就是那个鬼怪啊，啊飞人，然后让他在那里边就是说修这个属息观。后来比丘就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因为就是说那个在最开始，因为那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心也非常猛烈，但是的话，因为就是说那个毕竟没有一种无我空性的这种证悟啊，那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鬼怪，那么他去了以后的话，当时那个就是山谷里边，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然后的话，经常那些鬼怪啊发出一些非常这个就是说恐怖的这个声音啊，然后他当时就非常害怕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有点想念自己，因为他以前也是一个大富长者家的这个就是说孩子啊，所以他就有点想念自己的这个家啊，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恐怖环境当中，就是说心犹豫不定啊，但是还没有就是说出这个寂静深山。后来这个佛陀的话知道他的这种心态。然后就是佛陀就是到了他的这个身边，就循序渐进啊来进行度化他。当时那个就是佛陀去了以后的话，后来就是说有那个知道他的这种心态嘛，然后佛陀就告诉他应当什么呢，坚定自己就是说独自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种心态。后来当时那个就是从那个那个其他地方啊来了一头这个野象，应该是一个象王啊。那么这个野象来了以后的话，他就躺在那个树下，非常的这种悠闲自得，而且那个因为佛陀有这个他辨知智慧啊，对于这个旁人的这种心态也善加了之。依靠这个他心中就观察到这个大象王啊，野象王的话，他当时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说那个本来他有那个500的这个就是说眷属小象的这种眷属，但是因为这个就是说恩爱的这种就是说眷属的这种心啊，非常难缠。后来他就想远离这个500的这个眷属，想独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远离这个恩爱的这种眷属，然后独自就是说一种这个独处的这种安乐啊，想要获得这样一种安乐。后来那个就是佛陀就对那个比丘啊一种这个就是说善巧方便，就对他说，说你知道这个野象为什么在这里边这么安乐啊，这么悠闲吗？就说连这个旁生都知道眷属是一种这个牵绊，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让自己就是带来这种痛苦，那么旁生的话都想希求这个寂静的话啊，那么你现在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本身就是说发了这个出离心，想要获得解脱，又怎么能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寂静深山当中反过头来又寻求这个世间的这种眷属呢？所以当时那个佛陀哈，在那个法句譬喻经当中，那么佛陀也是对那个比丘做了这个教诫，说这个就是说学无朋内不得善友，宁读守善不于愚邪呀。也就是说那个修学的话，那么就是说应当什么呢？善则这个就是友伴。如果说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善知识，或者说一些同行道友的话，宁可什么呢？就是说独自这个修行，你也不要和这个世间的这个愚者，那么成为这个伴侣，所以那个他说如这个空野象啊，就像这个就是说空野的这个就是在那个就是说森林当中的这个野象，他都能够就是说了知，和这个眷属在一起的话，那么徒增这个就是羁绊。唯有就是说独自这个修行的话，说宁读守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忧患呀，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就是修行人的话，也是这里边所讲的，那么亲朋近邻的话是无常，应当说悉心这个就是说悉身净处啊，那么激发这个出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同行道友的话，那么大家共同去入到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解脱道当中，那么彼此的话说大众熏修悉甚敬啊，那么也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如果说不是这个同行道友，那么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话，如果说我们那个跟他们相处久了以后的话，必然是什么呢？再产生轮回的这种心，那么你就是说出离心不容易在相遇当中引发。所以明白这个亲朋好友那么就是说是无常的这种本性，而且就是说像这个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所说的宁读守善不与愚邪呀，你宁可就是说独自一个人修行，都不要和这个就是说愚痴的这个人一些世间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就是待在一起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边。所以尽量就是说牺牲净处，然后激发这个出离心。还有下面哈，我们继续看说这个名誉地位也是无常的，应当那个恒时身居这个低位低位啊，我们经常前面所讲的高级必堕那么就是说获得再高的这个名誉地位就像最初的这个鼎声王 那么就是说和这个三十三天分班坐但是最终的话，因为一念的这个就是不善心最后也是堕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大地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说了知这个无常的这种本性的话，应当恒时就是说身居这个低位来进行修行所以像那个我们的这些无常观确实要在相续当中引发我们先不要说非常高的这个大圆满还有这个密宗的这些法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无常真正就是观修起来的话那么也必定是对我们的这种修行起到真实的这个作用所以像那个明代的这个一元禅师有一个记诵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那个西方故国早回还，人命无常呼吸间，有限光阴当爱惜错过就是说那个出头那个就是那个错过呀，然后就是说出头他是怎么说今生错过出头难其实就是说了知这些亲朋好友还有就是说名誉地位等等的是无常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故乡的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们极生的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话就是在呼吸之间，所以对于什么呢有限的这个人生，有限的这种光阴应当爱惜，然后把这样一种光阴驱入到什么呢正法的这个修行当中，而且如果说我们极生的这个生命错过了以后的话那么想要再驱入到这个修行当中也是什么呢非常的这个困难在这个就是一元禅师的这个记诵当中也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应当说也是应当什么呢恒常居于这个低位然后在这个寂静的这个就是说深山当中寂静的这个就是处所，那么激发这个出离来进行修行。下面我们看第八个方面，也就是说言谈话语也是无常的，应当督促自己念诵念咒和这个诵经因为这个言谈话语的话为什么说无常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尤其现在的话，人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语业的话没有一种正确的这个认识对于这个业因果的话也没有一种这个正确的这种认识的话那么对于所说的这个话其实什么呢完全是一个不负责责任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经常所讲的这个祸从口出可能自己不想这个真心就是说去造一些堕入地狱的这种业但是因为不了知这个言语言谈话语是无常的，也不了知就是说祸从口出等等的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么通过现在就是说极为发达的这个网络系统就是说造成一些谤法，还有就是谤这个高僧大德等等的了知这个无常的话，其实我们应当什么呢管住自己的这个嘴，管住自己的这个笔应当就是督促自己然后念经就是念咒和这个诵经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非常这个就是说值得这个注意的可能就是说在座道友就是共修等等的这些道友们也应当就是了知，其实在现在非常网络发达的这个时候的话世间人不用说，那么肯定就是说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某种目的的话，比如说一种妄语绮语那么就是说在一种欺骗当中可能极生的话他就是说没有这种智慧眼目，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语言的这个就是说就他的这种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造业的这种本质但是就是说一旦这个就是说话说出来以后的话，那么落入在这个绮语妄语恶语之中的话在极生也好来世也好的话成为什么呢堕入恶趣的这个因那么就是说在我们佛教徒当中，如果就是说没有真正了知这个就是说佛教各宗各派都是这个圆融的，大小圣还有这个显宗密宗都是圆融的那么在一些比如说佛教的这个论坛当中那么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正知之念设施的这个时候，通过这个言谈话语那么自己就是说又没有一种业因果的这个正知正念，也很容易什么呢没有什么不敢说的也没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么尽量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语言就是那个文笔来进行就是说造业的话，那么也是极为这个恐怖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尽量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应当观这个清净心，尽量就是说督促自己，如果要说话我叫什么呢说一些正法，然后就是说让他人能够产生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让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能够产生善法功德的，比如说念咒诵经处在这样的一种善法当中所以也应当什么呢善加这个摄持自己的这个话语所以在那个敲诀宝藏论当中无光尊者也是讲到说应当断除什么呢六种的这个错误之心，六种错误之心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前第一对的话他对那个亲朋好友很热 情啊，然后对这个上师道友不太这个热情了，那么这是一大错误。还有就是口口声声说一些无聊的这个话啊，但是平时的话就是说不念诵，也不这个就是说念这个咒语的话，那么这也是一大错误。还有就是说不学这个正法，反而祈求这个世间八法，那么这也是一大错误啊。所以其中就讲到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喜欢说一些这个散心杂话呀，然后就是说不把自己的这个时间运用在这个念诵念经啊，或者说这个念咒语当中然后就是说有时间的话反而这个就是说去这个散心杂话那么就是一种颠倒是这个一大错误。所以我们就是说轮回的这个习气啊，就是说可能非常重念经念咒的时候念一小时就觉得非常累但是在这个散心杂话当中啊，可能就是说那个熬夜也不觉得这个累但是我们就是说明白这里边就是说善恶因果的这个就是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那个言谈话语好像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无利无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生命时间啊放在这个散心杂话当中绮语妄语恶语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就是不善业当中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的这种生生世世的话会带来什么呢，就是说损害所以尽量什么呢，应当行使这个有功德之事，那么舍弃一些对于自己的这个今生来世那么造成损害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那个第八个方面。下面我们看第九个方面，说这个信心处理也是无常的，应当为这个誓言得以稳固而这个精进所以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相续当中的一些断证功德在没有真正获得这个就是说见到以上的这个圣者功德的这个时候，那么作为凡夫人修行，即便是说表面上升起了一些信心和出离心，但这些功德也是无常所以我们尽量什么呢，为这个誓言得以稳固，比如说对于上师三宝比如说密宗的一些誓言的话得以稳固的话，那么再就是说祈祷这个上师三宝，那么以此而这个精进修行。所以我们就是说了着这个修行功一些这个功德也是无常的时候，为什么上师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再要告诉我们，在文思修行的这个同时我们每一天的话经常有一个心念要什么呢，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因为光是依靠这个自力，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时候的话，一些内外的这个委员层出不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什么呢，通过一种这个就是说外力强力的这种加持，比如说通过这个祈祷上师三宝莲花生大士还有杜母等等的那么这样祈祷的话，内外的这种就是说因缘让自己这种誓言得以稳固那这样子的话一生的这种修行才能够说得以这个圆满下面我们看第十个方面，说这个想法妄念通通是无常的，应当具备这个贤善的人格所以这里边说这个想法妄念通通是无常。所以像这些尤其现在就是说学术界比如说这个寻思分别念特别重的这个人往往就是说依靠这个自己的这个寻思分别念去想一些或是分析一些这个事情，但这些的话必定都是这个无常的。所以我们最关键要具备什么呢，贤善的这个人格要具备这个贤善人格。所以具备这个贤善人格的话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就是广播上师也是这样讲说，我们总之什么呢如果说那个死亡无常法如果说你修得好在这个自相续当中升起的话那么即使是说三规的这个言辞的话也是特别高深，那么反之的话如果说这个无常的这个法在自相续当中没有真实升起即便是说这个就是说密集金刚等等的这些甚深的这个法，对你来说也算不上是一种这个甚深的这个法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边讲这个想法妄念通通是无常，应当具备这个贤善人格呢你说想的再多，但是如果说相信当中没有引发起这个就是说升起比如说就是说人生无常的这个就是说一种观修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说的再大再高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然后就是说分析的再这个精辟的话，但实际上对你来进行讲也算不上一种甚深的这个法。反之的话具备这个贤善人格，真实的话把一些出离心在相续当中引发那这个时候的话反而什么呢，一些这个就是说表面上看的就是说非常易懂的皈依的这个言辞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进行讲也成为这个甚深之法。所以我们就是说应当具备这个贤善的这个人格。那么下面讲第十一个方面，说厌相证悟也是无常的，务必要就是说智达法界境地 他这里边讲这个就是说厌相正物啊，那么是这个无常，我们如果要希求的话，应当什么呢？希求果位的这个厌相，道位的这个厌相的话，那么都是一种什么呢？无常的这种本性。所以我们汉地的这个楞严经当中，讲这个五十种阴魔的时候，可以说五十种阴魔一般是说修行人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在突破这个五蕴的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相应会出现很多的这些内在外在的这种厌相。当然对于这些印象，佛陀也是什么呢？告诫我们说那个就是说了知它是一种修行的这种印象，不执着，那么这是一种好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执着的话那么就说反而成为什么呢？成为这个就是内外的这种魔障啊。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暂时修到位的这个印象啊，千万就是说不能够单指了知它是无常的这种本性，那么只不过是说我们在那个去达果位的这个时候的话，一种这个暂时的一种这个印象而已所以我们也一定要什么呢？达到这个就是说法界境地啊，要希求的话也是说希求这个果位的这个印象，也就是达到这个法界境地。所以在那个《前因备忘录》当中啊，阿琼堪布在说这个，比如说修持正法那么在这个大士道的这种修行当中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这个光明大圆满的这种道，那么修成什么呢？对死亡有益的这个清净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以两个誓言就是说那个铁钩啊，那么勾住哪两个誓言的这种铁钩呢？一个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抱有什么呢？宁死也要修持了脱生死的这个，就是说达到本来坚地的这个法要，也就是说宁死也要修持这个达到本来坚地的这个法要这是一个誓言。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不舍此誓言那么依靠这两个誓言的这种铁钩勾住所以以此的话就是说，像我们这里边也是说务必要达到这个法界的这个境地了知这个人生是无常的，那么自己的这个相应当中再要发愿，比如说你修这个大圆满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要发愿什么呢？宁死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法界境地。所以在没有达到这个法界境地之前的话，那么对于在暂时比如说你观修一些这个风万明点，那么出现的这个印象的话，了知它是无常的这个本性，没有必要就是说太过的这个执着所以我们凡夫的一种习气的话，一般都是什么呢？对于自己相遇当中出现的这个种种贪嗔痴的这个过失不容易这个就是说执着，不容易发觉但是一旦就是说比如说修法，那么产生了一些风脉明点的这种印象然后见佛见光见花的这种印象的时候，马上就是说产生一种这个执着心，然后到处这个宣扬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凡夫的这种习气。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把这样的这种习气扭转过来那么就是说像这里边所讲的尽量就是说为了成就这个究竟的这个果位的这个印象如是来进行修行所以没有在达到这个法界境地之前的话，那么一些这个形象的这个念经也好或者说修这个风脉明点的话那么它不能够什么呢？从根本上斩断这个斩断这个就是说生死所以像那个来果禅师的这个开示录当中他老人家也是讲过其实通过参禅他能够什么呢？斩断轮回的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就是说参禅，比如说这个参话头等等的，你光是一种这个有口无心的一种念佛光是这个诵经的话，那么不能够什么呢？斩断轮回的这个根本，不能够了脱生死。你真正想要了脱生死的话，要参什么？念佛是谁那么通过什么呢？认识这个就是说参话头认识心的这个本性那么才能够说这个了脱这个生死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是说到了这个法界境地那么认识了这个心的这个本性的时候那么才能够说斩断轮回的这个根本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无常的这个轮回生死当中那么获得这个无死的这个境地。就像我们以前弥勒日巴尊者还有无光尊者那么这些大成就者的话等等的就是说达到了这个无死的这个境地那么可以什么呢？有些就是说大圆满的这个成就者不舍肉身，那么前往这个清净刹土，获得这个殊胜的红身成就所以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也需要了知，然后到那时候已经了脱生死，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自在操纵死亡的把握，获得无死的坚地，就像雄鹰翱翔在虚空中一样，死亡到来也无所畏惧，从此之后无需这个就是修行诚如弥勒日巴尊者说，五出未死赴山中，数数观修死无定，已获无死本坚地，此时远离死畏惧弥勒日巴尊者也是最初什么呢？因为 就是说畏惧这个死亡，那么就是说赴这个山中修持，而且在修持过程当中，处处观修死亡无定死期无定。那么现在的话已经什么，通过他的这种修法获得无死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坚定，认识了这个新的本性获得了这个大手印的这个成就，那么此时已经远离对于死亡的这个畏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是说修这个无常可以获得这个寂灭法，而且就是说观修这个就是说那个无常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最好的一种观修方法。所以像我们佛陀在这个本生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就是追求这个一次俱寂的这个法那么宁舍身肉的话也是要追求这个一次俱寂的这个法。所以在涅槃经当中它也是有这样的那个佛陀本生就是因为这个希求正法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佛也没有佛法那么他做佛陀本身作为这个婆罗门的时候，那么再就是说祈祷怎么样就是说能够让我听闻这个正法。那么当时第十天为了考验他，也是化形为这个罗刹的这种形象然后就是说一种这个当时送了这个半句记，说这个就是说他当时说了这个半句记那么指的就是那个当时说那个就是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么后半句记的话是要求这个当时佛陀的话就是布施自己的这个血肉那么才说下半句后来就是说通过那个就是当时那个佛陀在本身的时候不是婆罗门嘛，那么也是答应了。后来他那个就是第十天那么化现的这个罗刹就是送下了下面的这个半句，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所以后来的话那个当时我们具体因为时间问题这里边也不详讲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佛陀像这样一种本身的这个功是多之又多，就是为了求得这一次俱寂。这一次俱寂的话就是什么呢，无常的这个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然后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后来得到以后的话到处这个书写，然后让世间的这个人听闻这个无常的这个正法。所以无常法的话就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门。下面就是引用这个无等塔婆仁波切的这个教言，亲口教诫我们到说开始的时候，然后害怕生死所追，务必像这个鹿子逃出笼子一样，然后义无反顾。中间的时候，务必像这个农夫，辛勤耕耘田地那样做到死而无憾。那么到了最后，要像大功告成的人一样，做到这个心安理得呀。所以他这里边初中后对于无常的这种观修依靠非常形象的这种比喻对我们做了这个说明。因为你最初的时候害怕什么呢，生死所迫所以像这个鹿子逃出笼子一般，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什么呢，义无反顾明白这个轮回的这种本性，就像牢狱一般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最初驱入到这种修行当中很多就是说修行的这种发心可能也是像这里边所形容一样，那么义无反顾，那么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家庭财产地位等等的，那么驱入到这种修行当中但是仅此还不够，要在中间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就是修行要什么呢，稳固，也就是说像这个农夫辛勤耕耘一样那这样就是说稳固的这个就是说在自己一生当中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说心于法，法于品，品于死，那这样就是说做到什么呢，死而无憾，要就是说修行要稳固中间不能够有这个业绩颠倒等等的所以是说那个中间。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话，因为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极深当中没有就是说单着于世间的种种琐事，真实去入到这个修行当中那么有正法的这个依护所以到了这个最后死的时候的话，那么也可以什么呢，像这个大功告成的人一般做到这个心安理得。所以心安理得的人的时候法王的这个快乐之歌当中也是说死也快乐，活也快乐，说一切都快乐。还有以前那个贝若扎那在这个擦瓦荣地区的时候，他也是一首道歌非常类似于这里边的这个内容，说满足快乐之歌。所以修行人如果在极深当中修持正法，那么在临终之前的一种安然自得心安理得这种快乐那么就是说世间人的话他是什么呢，就是无法来进行升起的。而且这种快乐并不是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表面上或者说我没有快乐然后强安置为这个快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快乐的话，凡是一种这个就是说真实修行的这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这个自证分，所以就是说心安理得呀 啊，所以为什么当时在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僧团啊，当时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修法啊，那么在一种快乐当中啊，所以虽然就是说在一种这个清贫寡欲的这个生活当中，但是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都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就是表情上也能够看出来极为快乐啊，原因也是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修法的这个功德呀。那么也可以说，最初的时候务必要像那个见众人的这个要害一样，认识到没有空闲。中期阶段要像死了独子的母亲一样，专心致志的修行。最终要像了达无所作为，如敌赶走牧童牛一般啊。那么在未升起如是定解之前，务必唯一要观修这个死亡无常。那么这里面又用了其他的这种比喻，说最初修无常的这种心态就像什么呢？你就说中了这个毒箭，而且箭中要害一般。那么箭中要害的话，你会马上什么呢？就是求医，赶快就是去毒啊。所以我们在最初的这个观修过程当中啊，也是要有这样的这种心态，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说空闲，没有其他这种心思，唯一什么呢？义无反顾去入到这种修行当中。然后中间的话，一定要这个就是说像这个死了独子的母亲一般，然后其他的也不想，唯一就是想念自己的这个死去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是修行的话也是什么呢？唯一就是说修持那个专心致志的这个修行啊。那么最终的话了达无所作为，它里边就是说敌人赶走这个牧牛的这个就是说那个牧童的这个牛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愣在那里边不知所措。我们这里边的话就对应什么呢？修行人到了这个最后达到无所作为的时候，那么达到一种什么呢？不可言说无有可做的这个境界。所以在没有升起如是定解之前的话，说务必要那个唯一观修这个死亡无常。还有那个世尊也曾金口预言这样暂停观修无常，说多修无常以供诸佛，多修无常得佛安慰，多修无常得佛受记，然后多修无常得佛加持。如众记中相记为罪，然后佛教之内所有修行观修无常堪为之罪。我们这里边就是供养诸佛呀，让佛就是安慰，然后就说得佛受记得佛加持。有些人说我一定就是要亲自让上师给我加持，一定要亲自怎么样。但这里边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的这种亲口教言的话，你修无常的话就是供养佛，修无常就是什么呢？让佛得以安慰，修无常的话就能够得到佛的这个加持。而且引用的这个比喻当中说，这个众记中相记为罪，那么所有的这个观修当中的话，无常是最好的这个观修方法所以像那个大象为什么说相即为罪呢？有些这个就是说上师们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那个就是说象的这个足迹啊比较这个圆满比较庄严所以说那个诸象诸迹之中啊相即为罪。还有就是说那个大象走路哈，它那个就是说极具有这个智慧大象所走的这个路的话都是非常安全，远离了这个危险之处。如果我们就是说跟随这个大象的这种足迹去这个就是说过路的话，那么不容易什么呢？屈入到这个危险的这个境地当中所以才说那个如重疾当中啊相即为罪。那么一切的这个观想当中无常想是这个最为殊胜。而且在那个涅槃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一切众生记中相即为上那么就是说是无常想亦复如是，于诸想中啊最为这个第一所以我们应当再就是说观修这个无常啊。而且就是说我们观修无常的这种过程当中，像那个普熊瓦戈西也是讲到说，这个晨不念死则昼空无晚不念死的话那么则夜空无。你早晨不念这个死亡的话，那么白天就已经什么呢？空过。晚不念死的话，那么夜晚也会什么？空过。而且不但空过其他格西的这个教言当中说，你就是说比如说上午你不那个念这个死亡无常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什么呢？在中午的这个时候，那么单执于世间八法如果说这个就是下午不念这个死亡无常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晚上的时候，那么单执世间八法屈入到轮回的这个法当中所以我们应当就是供养诸佛也好那么这里边就是说修法，那么在修法当中观想当中的话，修无常是最为这个殊胜的。又如平奈耶经中说，对我那个眷属中如妙平般的舍利子及这个目犍连等百名比丘供养供斋就是那个供斋供物不如刹那念这个有为法无常更为这个殊胜。这里边就是说念无常的话比什么呢？供养这些 妙平般的佛陀的这些诸大阿罗汉弟子功德什么呢更加大，而且就是念无常的时间并不是说你一直意念这个无常，说刹那间那么念这个有违法无常都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呀。所以就是了知，这些所引用的话确实都是什么呢，佛经里边的佛陀的这个金刚教言极具这个加持力。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对这个观修无常引发这个信心和这个欢喜心。我们汉帝在那个宋朝有一位官员叫这个无信叟嘛，他就是说经常就是他房间里面就是放着一口这个棺木啊，他是睡在这个棺木当中，而且每天让他的这个仆人早晨的时候就敲这个棺木说无信叟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当时这个无信叟就会马上起来念佛呀等等的。所以最后的话也是预知时至啊，当时那个他的家人也是听到这个天空明月，然后他也告诉大家说金台已到，我也该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虽然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这些教言，但是唯一引发的就是说让我们对于观修这个死亡无常引发这个定解，引发这个心情和欢喜心，有这样的一种意乐那么去这个观修这个无常，而且了知无常的这种本性的话，我们就是说不论修任何的一种法的话，你会就是说非常的这种得力，念佛也好，还有参禅也好，修这个大圆满啊大手印啊种种的这个法的话，你会什么呢，非常精进的去这个观修。好，我们今天哈，因为时间问题，可能后面讲的有点简略，但是基本上上师的这个讲解当中也都给我们做了这个宣说，所以就是说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在座道友哈，不论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的话，就是出家在那个就是僧团的这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寂静的这个山林当中的话，那么这些观修是比较容易观修的，但是在家人的话，因为所处环境，然后周围的这个就是说同行道友也不一样，所以不太容易就是引发这个无常。但是我们就是说尽量就是说给自己多创造一些比较好的关系无产的这个环境然后通过我们在这里边上师给我们所举的一些公案啊等等的了知这里边无常观的这个殊胜性的话，产生一种兴趣和意乐啊，就比较容易去入到这种修行当中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先回向，回向完以后的话，道友们如果有一些疑问啊也可以提出来。苏南德一坛家热巴尼多内一比刚龙盘仙将结刚那吉文龙车巴尼卓比卓比卓啊卓啊小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上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